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拜登纪念阵亡将士，称民主是灵魂。
Our democracy is more than just a system of government; it's the very soul of America.
美国国会议员团访问台湾，力挺新总统赖清德。
On a bipartisan basis, supports Taiwan. We are stronger.
解放军围台军演是虚张声势还是实战模拟？
政治目的大于。
为了要安抚内部的鹰派，必须要有所做。
台湾国会改革为何惹怒民众？
不是让你变成一个特侦组来侦查人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
Our democracy is more than just a system.
美国总统拜登5月27号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阵亡烈士纪念日活动的讲话中，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体制，而且是美国的灵魂。”拜登总统讲话前还向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阵亡将士纪念日是美国联邦假日，定于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这个节日纪念为国捐躯的美国军人，也被看作是夏季的开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5月27号表示，他有信心各国终有一天能达成有关大流疫的条约。世卫成员国上周未能达成相关协议。路透社报道说，从5月27号到6月1号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来自194个成员国的卫生官员在谋求完成就应对大流疫新规则的长达2年半的谈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5月27号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参加北约议会大会春季会议。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根据国际法，乌克兰有权捍卫自己，自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自卫写入了国际法。斯托尔滕贝格还说，我们作为北约盟友，有权帮助乌克兰维护这一自卫权。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7号访问西班牙，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晤，双方将在记者会上宣布西班牙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和豹式坦克的计划，这是上个月宣布的11亿3000万欧元武器计划的一部分。泽连斯基计划28号访问葡萄牙。中国加紧扶持半导体产业，推出注册资本3000多亿的第三期投资基金。由国家主导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三期股份公司5月24号成立，注册资本高达3440亿元人民币，约合475亿美元。路透社5月27号报道说，中国的财政部是最大股东，持有 17% 的股份。星期天5月26号下午，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举办活动，纪念天安门事件35周年。该活动主办人刘雅雅告诉美国之音，她自从六四发生之后，每年都参加或组织六四纪念活动，35年没有间断。
This year, we have people that have done.
今年跟往年不一样，在白纸运动发生之后，上海导演推出了纪录片，还有关于风控的书也将面世。美国人不会知道，在习统治下的中国，要说出真相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刘雅雅说，她相信中国新一代对自由的渴望。最后，中日韩举行三边峰会，李强赞扬三国关系的重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一5月27号在首尔出席魁违4年半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时，赞扬三个邻国关系的重启和新开始，并同意恢复因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而延宕的三国之间的贸易和安全对话。 加速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是此次峰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宇宙，
好，我们谢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力挺新总统赖清德。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节目主持人宇宙。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27号在台湾总统府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代表团团长、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代表团前往访问展示了美国国会两党对台湾的支持，而赖清德则表示希望美国国会继续通过立法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力量。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麦克麦考尔率领的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星期天5月26号抵达台北，对台湾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麦考尔和其他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一上午在台湾总统府与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举行了会晤，就印太和平与稳定交换看法。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会晤时说，
都是众院外交及军事委员会的重要友台力量，期盼未来在各位的支持之下，美国国会持续透过各项立法作为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增进台美之间的交流合作。
We're here on behalf of Speaker Johnson to sh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on a bipartisan basis supports Taiwan。
麦克麦考尔说，我们代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来到这里，展示美国国会在两党基础上对台湾的支持，我们团结起来就会更强大。在麦考尔一行抵达台北之前，解放军东部战区海空和火箭部队刚刚结束为期2天的大规模围台军演。中国政府公开宣称演习是为了针对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一两国论的表述进行惩戒。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上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及麦考尔及其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即将对台湾的访问时表示，北京坚决反对美台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不过麦考尔及其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对汪文斌的说法不予理睬。
For all democracies must stand together against aggression and tyranny。
麦考尔说，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必须团结一致，对抗侵略和暴政，不论是俄罗斯的普京，还是伊朗的阿亚图拉，还是隔壁的习主席和中国，一个邪恶的联盟在侵蚀世界和平。自二战，也就是我父辈的战争以来，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公然的暴力和赤裸裸的侵略。
America is and always will be a reliable partner and no amount of coercion or intimidation。
麦考尔还说，美国现在并且将永远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任何胁迫或恫吓都不能放慢或阻止国会对台湾的例行访问。接下来我们援引两条美国之音网友的留言评论。张豆的留言说，台湾问题是国际事务，不是中国的内政，北京反动当局从来没有把台湾问题当作自己的内政。波波的留言说，2024A、2024B、2024C 后面还有持续的军演，由演转战也不是不可能，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借口搞台独绝对没有好下场。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力挺新总统赖清德。接下来，台湾国会改革为什么惹怒了民众？请看四大疑惑。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台湾在野党合作推出的国会改革相关修法经过了3天3夜的表决大战， 截至24号深夜已经完成其中大多数法条的二读立法程序。不过在议场外，抗议人士怒批本次修法是让立法权无限扩权，侵害了台湾民主制度的黑箱立法。下面美国之音为您整理出引发众怒的四大看点，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和杨福仪的报道。陆阳，
已通过二读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改法条中规定，未来被质询者除国防、外交等机密敏感事项之外，不得任意缺席、拒答或拒绝提供相关数据。位于台中的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友忠告诉美国之音，
不可能漏送一人，你就是藐视国会。我们是从比较极端的这个案例去推了，但是不能够排除如果将来政党恶斗的这个情况下的话，藐视国会会变成是一个工具。
依据台湾现行法令，是由行政院长向立法院提交施政报告并接受质询。新法规定，总统需于每年二月向立法院送交国情报告书，并于3月1号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引发的争议是，虽然美国跟法国也有类似制度，但皆强调总统只做报告，不接受质询。台湾通过的新法却规定，总统必须接受立委即问即答。位于台北的中研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黄成仪告诉美国之音，
行政权有它的独立性，尤其是在总统的身上会特别的明显，所以现在这个规定等于就是实质上在修宪，就是改变了宪法的规定。
依据已经完成二读的法案，立法院可以设立调查委员会、项目小组，对相关议案行使调查、调阅权。相关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团体或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必须配合出席听证会，提交相关数据，否则也可处以罚款。尽管立法过程对于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营业秘密的内容有所规范，但连日来，外界争论的疑虑着重于立法委员取得这项权利之后如何执行，并保证出席听证人员的权益。位于北台湾新竹的阳明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林志杰告诉美国之音，
他的 target 如果到私人的时候，这已经逾越了我们创设立法院是希望你好好的监督行政，不是让你变成一个特侦组来侦查人民，尤其是你自律规范利益冲突的要件这么的弱，你却可以要求企业跟私人团体去交出账册、税务资料，我觉得这些都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除了条法内容引发争议，此次修法过程也遭致批评。在5月17号的议程中，由于朝野立委爆发冲突，双方都不愿回到座位上使用表决器。立法院长韩国瑜罕见决定使用举手表决，遭民进党立委质疑。举手表决在台湾已经35年未曾使用，反倒是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在用。此举形同逼台湾民主倒退，让立法院人大化。对于法案备受争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表决前表示，这些法案在西方民主国家都是普遍被接受的，不论是调查权还是总统国情报告都应该入法。朱立伦还指出，这些内容是民进党过去在野时期的主张，却在执政后放弃这些理想。朱立伦强调，国会改革是为了让中华民国的国会成为跟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的国会，在野党希望给立法院更多监督政府的权利。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和杨夫仪的报道，台湾国会改革为何惹怒民众。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环台军演是虚张声势还是实战模拟，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解放军上个星期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宣誓就职三天后，突然宣布对台湾实施围岛演习，宣称演习是对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新的两国论进行所称的惩戒。那么 中共代号为联合利剑 2004A 环岛军演，究竟是例行的虚张声势，还是有意使之成为常态的实战模拟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以及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的精彩点评。
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的林展辉教授啊，您如何评估解放军的这次演习的这个动机和它的规模呢？
是，我基本上是会认为说这是一个以武逼统，以战逼降的一个威吓的态势。那他但这次军演的目的是政治目的大于他的军事上的目的。那首先呢，这一次的军演的第一个，他缺乏了对整个实弹的一个射击，那已经削弱他的整个演习的一个实战性跟他的可靠度。另外来说，其实他整个海军、陆军、空军以及多火箭军等多科目的都是一种模拟打击的方式，却没有战场的一个真实的体验的相关的作为。他的目的当然就是要针对赖清德总统的一个就职的演说的内容，那对台湾还有对整个国际社会施加一种极限的一个压力。那当然这个整个复合战的整个认知操作的过程中，它就是要对台湾的社会产生一些，还有及政治产生一些影响。那除了所谓包括文宣上包括惩戒台独的相关的言论之外，那人民日报当然用更强烈的字眼，包括推进台独必遭严惩，还有台独工作者是一个卖国货台的相关的一些新闻来讲，那它其实都是要表达了更多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些文宣战以及认知作战。那这基本上来讲还包括在我们的艺人里面也受到了很多的压力，那希望说台湾的艺人能追求所谓的祖国统一，那甚至点名94位还未转发祖国统一的相关的贴文的台湾艺人，那这是一种透过情绪勒索的方式来做很多的政治表态。那基本上一般的台湾民众对这些东西是无感的，台积电跟股票那也是持续的上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嗯，好的，那么林教授，您大体上认为呢，中共这一次军演是一次例行的虚张声势，但是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媒体也强调不可掉以轻心。我来请教台北马准威教授，您怎么看？
我想先从这个过程上面来看，2024A 的这个军演时间来看，它其实只有两天，我认为在程度上面是缩小了。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一次的军演跟前两次的军演相比的话，它的这个并没有实弹这个射击的科目哦，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我的感觉是，这一次的军演实际上它的这个威吓程度是在往后下降，是往后退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中共会采取这样子往后退的手段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两天赖总统一讲完话之后，他们国内的政策圈也好，或者是涉台的这个智囊智库也好，他们对于这样的说法非常不能接受，所以他的整个涉台系统跟涉台智库呈现一个炸锅的状态，那更不用说中国大陆的内部的鹰派。所以为了要安抚内部的鹰派，他达到内部的宣传，他必须要有所作为。赖总统讲的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论述是蔡英文总统在2021年的时候国庆演说就提出来，其实在赖总统就任之前已经跟这个国际社会讲了，他要依循蔡总统的四个坚持，那四个坚持的第二项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马准威以及林展辉的精彩点评。中国环台军演是虚张声势还是实战模拟？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关注德国陆军或明年首次赴日联合演习。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德国国防部透露，德国陆军可能在明年首度访问日本，与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分析指出，德国的印太战略指南为德日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最终将进入签署相互准入协议谈判。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五月初表示，德国陆军预计最快明年赴日与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将是双方首次正式联合训练。皮斯托瑞斯说，德国对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东中国海钓鱼岛周边的局势感到担忧，因此正在为促成在日本进行联合训练展开磋商。德国海军与空军此前已在日本与自卫队实施了训练，护卫舰、补给舰及战机今年也将在印太地区活动。当代日本研究学会副会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曾经在德国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德国总理肖兹上任之前，也就是2021年12月之前，德国早在2020年的9月就率先公布了一份印度太平洋战略指南，这个是德国首次揭示他们对于印太地区的战略方针。从此之后，德国与日本在军事关系上面的合作就更加密切，合作的基础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累积的。
德国明斯克大学博士彭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近年来，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拓展和增强了与日本的军事合作，与日本增进军事合作是德国对扩大其在印太地区安全政策承诺的一部分。
欧洲关系专家、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指出，日本和德国政府2023年签署了采购和交叉服务协议。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说，
这标志着日本对外军事战略的前进，同时德国也能将军事力量投射到印太地区。从谈判的快速进行到缔结仅耗费数个月，这归功于日本的积极推动，显示了其对外军事互动的重要性。
德国明斯克大学博士彭涛表示，德国和英法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确实有所不同。
德国则主打主和权，即在地缘政治紧张时期确保一个中国政策连续性的同时，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两岸现状，并向中国发出警告，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或经济政策扼杀将对北京造成严重的外交和经济后果。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认为，除了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台海周边扩大军事行动之外，中国也正在加强欧洲境内的间谍活动。他说，
鉴于最近在欧洲发生的多起中国间谍事件，这显示了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收集情报和监控特定目标人物来进行预先的反制行动。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德国陆军或明年首次赴日联合演习，关注印太台海安全。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热搜，中国推出习思想聊天机器人 Chat 习 PT， 马上回来。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能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正根据习近平的思想作为物料来训练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模型，而且还给这个模型起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 ChatGPT。 下面我们来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人工智能如何为中国互联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最新尝试，是推出一个根据习近平思想进行训练的聊天机器人。中国最新的大型语言模型一直在学习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提供的其他官方文献。CAC 杂志周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关于大语言模型的文章中说道，语料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确保了生成内容的专业性。中共官员在努力确保人工智能理解习近平的理念的同时，也在努力平衡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严厉控制与促进人工智能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开放人工智能的 ChatGPT 等创造竞争对手。据一位参与该项目的人士称，新模型目前正在这个强大的互联网监管机构下属的一个研究中心使用，但最终可能会被广泛使用。叶子称，新模型可以回答问题、创建报告、总结信息和中英文互译。在创建习近平思想聊天机器人模型之前，中国官员已经做出大量努力，以各种形式传播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以习近平的名字出版的书籍已有十几种，他的畅销书通常是中国书展的中心。腾讯或网易等公司推出的热门新闻应用程序，在用户馈送的顶部保留了官方媒体文章的位置，这些文章大多以习近平为主角。官方还要求年仅十岁的学童学习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他们创建了学习强国应用程序，对全国约一亿名党员进行知识传授和测试。2018年，他的思想被写入国家宪法。中国互联网协会牵头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规则，并引入了许可制度，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商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表示生成的内容不能包含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公司要对其人工智能产出负责。由于可用于训练大语言模型的中文数据集相对稀少，这对模型开发者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大多数小组也使用英语信息进行训练，这就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产生不符合中国语音规范的反应的可能性。百度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以确保其模型严格控制生成与习近平或其他潜在敏感问题相关的内容。当被问及敏感话题时，这两家公司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通常会要求用户重启聊天。为帮助开发者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网络安全协会于12月发布了首个包含一亿条高质量可信数据的公共数据库，供企业用于模型训练。根据金融时报查阅的部分资料，这套培训材料主要来自政府法规和政策文件、国家媒体报道和其他官方出版物。在数据包中的几十份文本文件中，有一份包含了86314次提及习近平的内容，其中一行写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我们必须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观众朋友们觉得一个被灌输习近平语录的 AI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有可能有朝一日遥遥领先在 ChatGPT 之上吗？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中国推出习思想聊天机器人 ChatGPT。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